离婚后我们一起爱孩子，欢迎大家收听华人共亲职中心还有爸妈相谈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心理师。那我有一个身份呢，就是儿家协会的寓所创伤复原中心的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谈有关性创伤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谈有关大学生谈情说爱之下你不可以不知道的法律问题。那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主题呢？因为我想最近的社会新闻也继续的延烧，就是去年五月份的 Me Too 运动之后，那尤其是在性私密照被散播这个主题，我们想要针对这个主题来讨论。那另外呢，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四呢，4月18号，我们的社区宣导也是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那我们觉得大学生呢，在使用现在的 3C 媒体上面，然后来谈情说爱，但是自由之下还是要就是小心这个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寓所创伤复原中心的合作的律师杨宗麟律师来谈这个主题。那我们先请杨律师跟大家打招呼，还有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啊，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宗麟律师。那很荣幸今天受邀来讲这个关于相关的谈情说爱下会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那我现在是寓所创伤复原中心的律师顾问，那同时也有在法律辅助基金会，那以及花莲这边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还有县政府这边提供相关的服务。那希望说今天这样子的分享，那可以让大家可以去重视相关这一次法令修正以后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分享，让受害者可以去了解到相关的求助资源，那也可以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别人创伤的行为人，那也可以有机会去弥补或者是修正。
那很谢谢杨律师拨空来参加我们这个录音。那刚才我们在录音前有聊到说我们两个人距离大学校园已经很久了所以要再进场去大学做宣导跟讲演，其实既紧张又害怕那还有就是杨律师刚有提到说第一次来录 Podcast 也是蛮紧张的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多给杨律师鼓励鼓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我们的议题咯。就是我其实蛮敬佩学法律的人六法全书这么厚一本，那我们把这个讨论的范围缩小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有关大学生在就是谈情说爱的样态上其实有点不一样了。现在会加入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的过程里面会使用性私密照那最近其实在我们实务里面发现真的有这样子的案例逐渐的增加。那我们想请杨律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会介绍哪些法律让大学生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要注意的。
这一次就是关于最近最近法律上有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修正甚至是增订，那主要是在因为韩国的相关的事件，那以及国内其实 Me Too 运动有一些刑事案件，那发现了这些所谓的性影像的暴力，行政院先前推动了这个跨部会的修法，那推出了这个性暴力联防释法。那性暴力联防释法其实不仅仅只是防范过往我们认为的直接的这个性暴力行为以及性影像性剥削的行为以外，同时它也还会在兼及过往在交往过程中性影像的流传、观览， 那录制，那这些行为其实都被囊括在这个性暴力联防治法的规范里面。那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让性影像的未经同意的录制跟散播都能够有效的去抑制，那避免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那因此这一次的修法本身也是在交往过程中互动过程中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问题。那这个是我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主要会去分享到的，就是可能在彼此间的交往过程中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亲密的举动涉及到性影像的，那哪一些是合法的，但哪一些又是不合法的。那希望说透过相关的法令的了解，更明确的知道说隐私权的保障希望要求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所以杨律师这一次的重点会针对修法的这个四法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修法的目的我想就是在强调就是性私密照的这个性影像的拍摄的合法跟不合法这然后会加重这个罚则，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私密照或是性私密照的拍摄是一个非常谨慎重要的事情，因为它的影响力真的是不可小觑像我知道像这个连元宇宙都可以发生性伤害的这个事件如果大家不清楚可以去上网查一下什么叫元宇宙，都可以发生没有实际上的性伤害都可以造成当事人的伤害。所以为什么要修法，就是想要强调这个重要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会比较是锁定在性私密照嘛，现在大学生在亲密关系的时候会透过来拍摄他们的亲密行为。那如果是自愿拍摄的话呢我想这是两情相愿是没有问题，但是会出现犯法的部分是不同意散播后来发生的所谓的加害人或行为人他没有经过另外一方的同意之下他就去散播这个部分呢就是犯法的行为。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谈情说爱的过程里面会去侧录那这个两个部分我们请杨律师再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目前实务上会碰过的案例我认为可以大概分成两个类型。那主要一个是说在拍摄的当下被拍摄的人可能是知道的而且他是同意的。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如果说被拍摄的当下是知道的而且同意的，那这个拍摄本身并不会有违反法律的情形发生。但如果说这个拍摄过后没有经过这个被拍摄的人的同意将这个影像提供给两人以外的人去观看，那这个可能就会有违法的问题。我们也有发现说在亲密关系中那可能是因为远距离被拍摄的人可能是以视讯的方式去提供性影像，那视讯的方式其实被拍摄人当下是同意提供这个影像让就是同意观看的人观看，但这个同意观看的人也有发生过他去将这样子的画面我做一个记录，那甚至是录音录影的方式那去将这样的影像自己再做一个备份。那这样子的行为在过往是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它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但是在这一次的修法过后那也明确的将没有经过同意就将这个影像录制下来那列为一个违法的行为。当然也有这样子的录制或者是说录音的行为，那之所以会被发现其实也是因为可能日后申辩那又将这些影像拿出来 其他的人分享，甚至可能是上传平台。那这些行为本身当然就像最开始说的，就是说这种未经同意的散播，那也一定会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因此以现在的法令规定来说，基本上只要没有经过同意，那就我们讲复制了一份这样子的档案，或者是散播了一份这样子的档案，在现行法令下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时候都是很信任对方的，虽然我们两个你情我愿的同意之下拍摄，那不代表之后的散播跟使用是可以自己私自的使用，一定是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我想这是一种尊重的行为。那如果真的后来发生了，就是分手了之后，或者是对方拿这个性私密照来威胁复合，或是他去分享给他的朋友观看，那真的遇到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协助？那我们就请杨律师来提供我们当事人，所谓的受害人可以有什么样的寻求协助的管道。
这一次在修法之后，那卫福部这边也成立了性影像处理中心，那他们主要的服务范围会包含法令咨询，那包含也会去协助这个受害人去做一些证据保留，以及陪同这个受害人去报警，那同时也会同步的在保存完相关证据报案过后，如果有性影像被散播的话，会去联系这些相关的网站，然后去要求他们做下架的动作，避免这些影像不断的去流传，然后去影响到这个受害人的生活跟身心状况。那这些相关的资源，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搜寻这个卫生福利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那也是再次提醒，遇到相关的事件真的不要过于的紧张或者是说害怕，然后因为现在相关的法令都有提供必要的协助。那如果说对于这样子的事件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去处理，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好，我想真的遇到的时候请不要慌张哦，不要紧张，那不要随便删除任何的影像，其实这都可以作为以后的证据。那所以如果呢真的遇到的时候要勇于求助齁，就是不要害怕求助。那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在寓所创伤复原中心的网站填求助表单，或者是你也可以打寓所的专线 0963-516-911。我们都是有处理过的实务经验的人，会陪伴你去走这个所谓的也许可能是一个诉讼过程，也许是一个心理咨商复原的历程哈，我们都会有资源来协助。如果需要法律上面的咨询，我们会帮你安排杨律师跟你聊一聊，如果走司法的过程会经历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没有要走司法这个过程，需要心理的复原，我们这边会有心理师齁，然后社工师来陪你聊一聊。然后最后呢，我们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宣导齁，就是我们在寓所成立的第一年，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一部影片叫无伤之伤。我们想要去宣导一个观念，就是说性私密影像这件事情呢齁，然后就是说朋友散播给你看，我们不去点阅，然后我们也不去下载，然后不去散播，最后重要是我们不要去责备拍摄的当事人齁。那如果遇到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是不孤单的齁，一定要勇于求助，我们会提供你相关的资源给你，所以不要害怕，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就寻求资源来保护自己。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律师的这个 Podcast 的处女作哈。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杨律师。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线上的各位听众。
好，谢谢。
由花莲儿家协会制作播出。